一周导读。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首先我们接通了澳洲财经的主编魏瑞浩的电话。魏瑞浩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那本周要有听众朋友分享一些什么样财经方面的消息呢？
这个星期呢，澳大利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数据公布，尤其是呢在本周四呢，澳大利亚的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一个月的澳大利亚的本地的就业的数据。这个数据还是比较重要的。应该说数据本身看上去总体是比较好的。从公布的这个直接数字来看呢，澳大利亚的失业率呢又一次出现了下降。这个呢多少少有一点点的出人意料。那么总体的就业人数的增长的幅度呢也是比较大的。应该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内呢，这一段时间大概在过去的半年到一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澳大利亚整个的就业市场整体的趋势是比较良好的，失业率是在不停的慢慢的下降。
那从这个就业的数据上面能不能反映出我们澳大利亚经济的一些情况呢？
应该说澳大利亚经济最糟糕的状况起码从最近公布的这一些方方面面的消息数据来看可能已经过去了。那么澳大利亚经济的低谷很有可能是出现在去年年中到去年三季度。那么从去年年底开始到今年的话，因为今年的这个主要的澳大利亚经济数据已经公布了差不多有半年了。那么从这段时间来看呢，非常明显的两个核心的经济指标都是表现得不错的。那么澳大利亚 GDP 的增长速度呢，从今年开始呢是明显的有所恢复。那么今年的一季度和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都是要比去年一季度二季度要快出不少。那么从整个的澳大利亚的这个经济的走势的这个曲线来看呢，一个比较明显的澳大利亚经济从最低的这个谷底开始逐步回升的趋势已经逐步显现，而且这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而是半年到一年的数据。那么从就业市场来说呢，我们刚才提到了澳大利亚整个的这个失业率的高峰呢是出现在2014到2015财年，而进入2015-2016财年之后呢明显的好转。那么在2015-2016财年结束之后，到了2016-2017财年的开始，就是现在来看呢，整个的失业率已经从最高峰的6%出头明显的降到了6%以下。应该说体现出了经济有所复苏的这样一种迹象。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的这个经济已经从低谷走出来开始复苏了呢？
应该说最核心的还是澳大利亚的这个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变呢还是比较行之有效的。虽然说此前的这个矿业面临的一些低迷的状况呢导致大面积的矿业的投资的减少，包括这个一些矿产企业的出口利润下降。那么事实上从最近公布的一些财报来看也是这样，不管是力拓也好，还是 BHP 就是必和必拓来看，他们的一些铁矿石出口的利润都有明显的下滑。但是呢，这所带来的这个非常多的这些影响，在过去两年已经被广泛所认知，而且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呢，应该说已经正在逐步的减少，因为他们已经呈现了一个从高峰跌到低谷的这样一个状况。而与此同时呢，更多的资源开始转向一些其他的行业，尤其是一些服务业和一些服务业的出口，比如说像旅游业，比如说像留学啊等等的，包括本地最核心的金融服务业等等，都有明显的好转。这中间呢，当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过去几年澳币不停下跌所带来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利好的状况。那么再加上本地的整体的利率环境也是比较的低，那么这个呢吸引了非常多的外资和吸引了非常多的其他的一些产业的出口，那么这个已经对经济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因素。
那是不是说明我们澳大利亚的经济转型还是比较的成功呢？
不敢说已经完成，但是起码这第一步从最低的低谷往上的第一步迈出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经济很快就会复苏到一个非常繁荣的状况，因为还是会有很多外部的经济会带来一些各种各样的影响，但是起码显示出澳洲经济是有一定的抗风险的能力的。那么这个应该还是比较令人值得欣慰的。当然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也影响到了澳元的走势，这个应该说是一把双刃剑。
那这个澳元的走势受到经济复苏的影响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动呢？
比较明显的是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澳元的汇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那么上涨的幅度呢可能在3%-5%之间，取决于按哪个时间点算。如果从 2016年年初来算的话呢，澳元上涨幅度可能已经超过了5%。这中间呢，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澳大利亚经济有所恢复，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在和其他的一些主要经济体比较的时候呢，显示出澳洲经济稳定性和这个抗压性是比较好的。那么最近公布的这份就业数据也是进一步支持了澳元的一个走势。那么在数据公布之后呢，短期内澳元也是出现了一波反弹。那么澳元的整个的汇率的水平呢，目前已经爬升到了0.77对美金的这个水平线上，那么这个应该是今年以来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了，而且呢，如果按对人民币计算的话呢，已经明显的来到了对人民币报价5.1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线，这个比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当中长时间维持在5以下呢，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抬升。
那这是我们澳洲国内的一些因素是吗？
是啊，这同时是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从内部的因素来看呢，事实上澳洲经济的这个相对的企稳一定是有支撑的。但是呢，如果仔细看的话呢，很重要的点是澳大利亚经济和一些其他的主要经济体相比表现出来还是要更好一些。那么我们知道在今年年中的时候，就6月份的时候呢，英国公投退欧引起了非常多的恐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整个的欧洲的前景都是有很大的疑问，而且这个疑问不是一两个月之内的问题，而是未来很长一段几年甚至10年以上，欧洲都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英镑已经是连续大幅度的下跌了可能有20%左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非常多的资金从欧洲抽出，因为欧洲风险增加了，那么它会寻求一些其他的一些安全的这个资金存放和投资的一些地区。那么澳大利亚呢依然是比较好的选择之一，我不敢说是排第一，但是应该是在前3以内的。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在美国方面的话呢，美联储迟迟没有办法加息，所以呢美元的汇率呢也在近期呢并没有明显的上涨，那么这点也给澳元提供了一定的支撑，因为我们知道所有主要的货币的汇率呢都是以美元为报价基础的。
那就您个人的观察来看，澳币在最近会继续保持这种增长的态势吗？
我们刚才讲到了内外的因素推高了澳币，但是呢从更进一步的角度来看呢，我个人并不是特别的看好澳币会有非常强势的走势，因为我前面提到了澳币走向其实是一把双刃剑。那么经济走好呢提振了澳元，但是澳元如果过快的上涨的话呢，显然无法帮助澳洲经济呢尽快摆脱困境。那么目前澳洲经济呢应该算说还算稳定，但是距离一个非常繁荣非常快速增长的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且呢其他的一些服务业尤其是出口的服务业的话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扶持，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呢是没有人希望看到澳元过快上涨的。而且呢在最近公布的澳洲联储 RBA 的一些声明和报告当中呢也非常明确的表示了 RBA 不愿意看到澳元上涨过快，甚至呢是指出了在八月初 RBA 再次降息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要压制澳元汇率。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澳元并不具备非常强劲的连续上涨这样的一个空间。
好的，非常感谢澳洲财经的主编温瑞浩为我们带来了以上的经济方面的消息，谢谢。
谢谢。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塔州华人报主编江山的电话。江山你好。
林墨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本周要为听众朋友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呢？
就是最近在塔斯马尼亚有一个比较关注的判决，就是说有一名16岁的那个少年，他在今年1月的时候因为偷车、闯红灯、超速驾驶撞死了一位只有24岁的孕妇，他最近呢被那个法官判刑判5年有期徒刑，他在服刑一半之后呢就可以假释出来。今年1月份的时候，这个事件在塔斯马尼亚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因为当时这个孕妇是怀孕已经33周，然后她的孩子其 实都已经快出生了。
嗯，
然后他自己在车上呢，还有一个那个3岁的那孩子。当时他是早上送他的丈夫到那个面包店去上班，就非常不幸碰上了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这个偷车的少年，两辆车迎头相撞，然后把这个孕妇呢就撞死了。但是他的那个孩子呢就在附近的医院就很快就出生了。这个案件的判决呢也引起了社会很多的关注，认为判5年是好像有点少的。但是在这个法官的那发出的信息上也可以看出，他法官是充分考虑了这个孩子是未成年的少年，然后还为他的将来做了一些考虑，所以就是判了这个5年的徒刑。
嗯，那这个塔斯马尼亚的民众是不是都是觉得他判的太少了，还是也有一部分觉得他判这个徒刑是差不多的呢？
我们从那个就是这个信息发出来之后的下面的评论可以看到呢，那个总体来说都认为判的这个是太少了，因为他对一个家庭造成的那个伤害是非常的大的。因为这个孕妇她的第一个儿子只有3岁，然后她这个还有你看刚刚出生的一个胎儿，所以说她这两个孩子呢会在没有那个母亲的情况下长大。然后这个孕妇本身呢也只有24岁，就是说她的父母也非常的悲伤。她妈妈就说这个事情出了之后，她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恢复过来，对这个家庭造成的打击是非常大的。而且从信息可以看出，这个实际上这个肇事者这个少年的家庭呢也受到了非常大的那个影响。因为这个肇事者的他自己还有弟弟妹妹，然后他的弟弟妹妹都由于这个受到周围的谴责太大，都没有办法去上学。而且他们家庭在出了这个事之后呢，就把这个两个比较小的孩子呢都转学了，而且他们自己也搬了家，因为他们在学校和那个邻居周围啊都受到了很多的谴责。
嗯，所以说这个我们说正在青春期的青少年啊，真的是可能需要受到我们家庭包括是社会的更多的关注啊。那塔斯马尼亚最近是不是也为青少年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服务呢？
哦，是的，是的。最近呢，塔斯马尼亚州政府投资1400万建成了一个叫收留住宿中心呢，在历时19个月的施工之后呢，也是刚刚完成，正好是迎接8月初的叫世界关注无家可归者周。然后这个住宿中心从这个建成的图片上来看呢，是非常标准，而且是挺漂亮的。就是不仅为这些16到25岁的这个青年提供了住宿，也为他们提供一些那个培训，就是为他们将来那个到社会上就业提供一些准备。然后这个住宿中心除了有就是公共的这个会客的区域啊，还有咨询室、培训室、一些商用的厨房，供大家好像就是学习使用，学习那个一些技能的使用。此外还有健身房、计算机房、图书馆、洗衣房，都是非常的健全。而且它这个中心呢是除了可以收留40-50名无家可归的这个年轻人之外，然后还有16个床位是专门为这些残疾人准备的。
这些是专门为收留这个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准备的是吗？
对的，他这个中心是专门收留16岁到25岁的无家可归者。但是实际上在塔斯马尼亚呢，这种给这个社会无家可归者提供的寄宿和收留中心一共有10个，床位呢是有300-400个，只有这个新建成的中心是专门指明是为16岁到25岁的无家可归者提供的住宿中心。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人生来就不同，有这个社会呢总有一部分人是被一些激烈的竞争所淘汰的。我觉得政府能够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这些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您刚才也提到在塔斯马尼亚除了这一个收留中心之外还有很多啊，那说明我们在其他的比如说在塔斯马尼亚的成年人啊或者是长者呀、这个小孩啊肯定是也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照顾啊。
对的，应该是在我觉得在整个澳大利亚这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都是非常有效的。
那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另外一条消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呢？
最近塔斯马尼亚出现了一个有史以来工伤赔偿最高的额度，它赔偿的金额呢是1200万澳币，这个赔偿金额是达到了塔斯马尼亚工伤赔偿历史上最高的额度。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2011年的时候，当时只有22岁的一个英国的 背包客，他的名字叫 Holly Rapper， 他在塔斯马尼亚的国王岛 Kings Island 一个奶牛场工作的时候呢，他驾驶的四轮驱动车呢就是翻车，导致了 Rapper 脑部呢永久性损伤。他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四肢瘫痪，然后昏迷，不能说话，不能动，我需要24小时高度的护理。当时 Rapper 的家人呢，在他出事了之后呢，就打官司要求赔偿4000万澳币。嗯，他的这个金额是用来负担 Rapper 一生的看护费用。
嗯，
但是5年之后呢，塔斯马尼亚最高法院呢就终结了这个官司。官司认为呢，Rapper 的这个农场的雇主呢对他的这个工伤是负有责任的，因为当时 Rapper 在这个农场的工作仅仅呢开始了几周，然后他们也没有给雇员呢有这个驾驶啊培训，当时他也没有戴安全帽，而且在这个最后出事之后呢，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也发现他这个驾驶的这个四轮驱动车呢有非常明显的缺陷，比如说他的刹车有问题，然后方向盘呢也过度磨损，然后就是根据这些情况，五年的就是拉锯式的审判呢，然后最后做出了1200万的判决。
嗯，所以说这个1200万是由这个农场主的保险公司来付的，是吗？
是的，那个我们也问了一些，就是我们社区开农场的朋友，他也说这些保险呢是要给员工买的，这些保险是一种强制性的，因为如果员工出了这样的事情的话，一个农场也是非常就是很难于负担得起这笔很大的费用，所以就是说这是一种强制性保险，你买了保险之后，如果出了事的话，是由保险公司来负担这笔金额的。
嗯，所以在澳洲啊，这个买保险真的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对的，
嗯，比买保险更重要的，我想还是应该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啊，特别是对于这个农场主来说，我想他在这件事情出了之后，他也肯定是非常的懊悔啊。如果他当时能给这个背包客提供一些恰当的培训或者是一些安全的保护措施，可能这样的悲剧就可以被避免啊。
嗯，是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雇主啊，这个劳动保护呢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要给他提供一些必要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很多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出了这个事之后呢，农场主也非常的就是说不幸，他们也把他们这个农场就卖掉了，不再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对整个雇主和雇员都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损失，不可弥补的损失。
嗯，可以说是两个家庭啊都受到了伤害。
是的，是的，而且 Rapper 他当时受伤的时候只有22岁，而且他是一个年轻的摄影家，
嗯，
所以就是说是带着很大的这个期望了，到塔斯马尼亚这么远的地方来工作呀，来看世界呀，结果出了这样大一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的不幸的。
嗯，所以大家在工作中啊，真的是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啊。
嗯，是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塔州华人报的主编江山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信息，谢谢。
嗯，谢谢，谢谢李默，谢谢各位听众。